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表示，美军击毙了伊斯兰国财长卡杜里，此人还负责这个恐怖组织的对外事务。卡特说，我们正在有系统的铲除伊斯兰国的内阁。卡特不愿透露卡杜里，也被称作哈吉伊曼，是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被击毙的。他也没有说这名伊斯兰国头目是在一次突袭还是空袭中丧生。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卡杜里积极策划开展对西方的恐怖袭击。这名官员说，美国军方认为卡杜里为那些试图策划并发动类似本周布鲁塞尔袭击的外国武装分子提供资金。卡杜里在2012年初从伊拉克监狱被释放，后来被当局悬赏700万美元捉拿。卡特还宣布，美军本周的目标是一名负责向在伊拉克的武装分子支付金钱的伊斯兰国头目阿布萨拉。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萨拉在伊拉克的一次无人机空袭中丧生。奥马尔·希沙尼，也被称为车臣奥马尔，在美军3月份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伊斯兰国的化学武器专家阿布·马利克则在1月底的一次袭击中被击毙。比利时检察官说，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反恐突袭行动中有3人被逮捕。这次突袭是星期四在巴黎地区逮捕一名涉嫌策划新袭击的法国男子之后进行的。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证实呢，逮捕行动是星期五在首都的3个区进行的，包括斯哈尔贝克区、森林区和圣吉尔区。3名犯罪嫌疑人中的2人腿部受伤。声明还称，调查人员通过 DNA 测试确认纳吉姆·拉赫劳利是星期二在布鲁塞尔机场引爆身上炸弹的自杀炸弹手之一。拉赫劳利也与去年11月13号巴黎发生的袭击有关，那次袭击造成130人丧生。在巴塔克兰音乐厅找到了一个自杀背心和一块布上发现他的 DNA， 那里的袭击造成90人丧生。欧洲情报官员说，他们不知道到底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训练了多少暗杀和战斗人员进行像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发生的那种致命袭击。官员们担心，他们面临着数百名潜在的袭击者，要么是在叙利亚的营地接受过训练的，要么是返回的伊斯兰国志愿者通过亲属关系和犯罪网络在欧洲招募的。目前估计随时准备实施袭击的伊斯兰国圣战者人数从200人到400人不等。法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没有任何准确数字，到底伊斯兰国在欧洲大陆有多少忠心耿耿又受过训练的行动人员。他承认，这些估计说到底都是猜测。伊拉克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星期五威胁说，如果伊拉克总理不实行政府改革，就将扩大抗议规模。这名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在巴格达的一次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布道期间发出这一信息。萨德尔呼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解决政府内部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问题，在下周之前以更有经验但没有政治裙带关系的领导人取代目前的部长们。他的追随者们已经每周举行集会向政府施压以做出改变。阿巴迪一度担心抗议活动可能危及伊拉克安全，但尚未对他在2月底宣布的改革做出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对拉丁美洲的访问，启程回国。奥巴马此行访问了阿根廷，并对古巴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会见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星期五清晨，奥巴马携夫人、2个女儿及岳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塞萨国际机场乘空军一号回国。奥巴马说，美国没有及时公开谴责阿根廷前独裁政权的暴行，但他的政府将以诚实和透明的方式直面过去。星期四，奥巴马参观了为纪念阿根廷独裁统治期间死难者的修建美国公园。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伊拉克部队向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发动进攻；布鲁塞尔恐袭之后，欧盟商讨安保措施；李克强表示中国绝不会用贬值刺激出口；中国政府部门通报问题疫苗查处情况，承认监管漏洞。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拉克消息。伊拉克军队发动夺回伊斯兰国大本营摩苏尔城的进攻，不过在一开始遇到顽强的抵抗。大约4000名伊拉克官兵星期四早上6点开始对摩苏尔东南约75公里的12个村庄展开了攻势。伊拉克部队从两个方向向这些村庄周围发动夹击。中午时，他们已经夺取4个村庄，但还没能控制所有地区。伊拉克作战人员来自美国训练的伊拉克第15师的两个旅，参与作战的还有逊尼派部落成员。许多自由斗士武装的指挥官都表示，这些部落成员对于守住传统上属于逊尼派的地区起到重要作用。另外，伊拉克部队有着逊尼派为后援，并且有库尔德敢死军的支持，他们已经攻占了摩苏尔市东南的几座村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恩从前线发来的独家报道。
伊拉克军队拂晓发起攻势，联军空袭了其中的一个村庄，不过敢死军将领纳贾特阿里说，伊斯兰国顽固抵抗。
They advanced, but when they...
他们向前推进了，可当他们到了那些村子的时候，伊斯兰国用自杀炸弹、迫击炮和机关枪这些武器阻击他们。
他们知道，对伊拉克来说，这些村庄的争夺战具有关键意义。
如果伊拉克军队在这次行动中取得成功，他们就会在第二步、第三步取得成功，解放加亚拉和摩苏尔。可如果他们第一步就失败了，就解放不了摩苏尔，或者解放摩苏尔就没那么容易了，也许比以前更困难了。
所有这些战士都知道，最后的摩苏尔之战会是旷日持久的。美国之音贝恩，伊拉克麦赫穆尔前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布鲁塞尔。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将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就星期二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发生的袭击事件表示慰问。克里计划于星期五抵达比利时首都。在此之际，比利时当局继续寻找有关袭击事件发生过程的线索。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对记者说，星期二发动袭击的伊布拉希姆·巴克拉乌伊和哈利德·巴克拉乌伊两兄弟被列在美国的恐怖主义监视名单上。比利时检察官说，已经拘留了6名可能与布鲁塞尔袭击有关的人，并表示是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杰特和斯哈尔贝克街区逮捕这些嫌疑人的。本星期早些时候，警方在袭击者居住过的该街区一处公寓里发现了爆炸物。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表示，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并发现他阴谋袭击法国的计划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我们把目标转向美国。一些美国议员说，布鲁塞尔以及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可能会说服欧洲盟国重新考虑关闭古巴关塔纳摩羁押设施的主张。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星期三在国会山作证，谈论奥巴马政府关闭关塔纳摩湾羁押设施的计划。而在这之前一天，布鲁塞尔遭到了恐怖袭击。共和党议员因此表示，关塔纳摩监狱关不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在2002年以后羁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人员中，超过 85% 已被移送其他国家，余下的囚犯不到100人。奥巴马政府希望关闭这处设施。行政当局的官员说，关塔纳摩监狱的形象总是让人想起美国政府批准的水刑以及未经审判的长期拘押。
世界各地的国家和盟友都告诉我们说，关塔纳摩伤害着我们，关闭关塔纳摩，我们就能够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关注的一个问题。
刘易斯虽然没有披露细节，但是承认有些前关塔纳摩囚犯返回战场打死了美国人。
不管谁死都是悲剧，我们不想有任何人因为我们移送囚犯而死。
然而刘易斯说，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相信维持关塔纳摩监狱也有风险，权衡之下将其关闭意义更大。共和党议员相信这座监狱的重要性丝毫未减。
他们不满意，说我们在关塔纳摩关押杀害无辜民众的恐怖分子成了招兵买马的工具。我认为更大的招兵买马工具是我们的政府，特别是本届政府，被人感觉到软弱无力。
根据情报部门的报告，在奥巴马执政期在转送走的关塔纳摩囚犯中，有不到5%的人重操恐怖主义就业。不过一些议员担心，那些接受关塔纳摩囚犯的国家，比如加纳和乌拉圭，无法恰当监督他们。
Ghana is a wonderful place.
加纳是个很棒的地方，很棒的国家，但实际上他没有顶级的情报或执法部门来应对这类问题。
随着更多囚犯获得被移送的资格，关于关塔纳摩羁押程序的辩论越来越激烈。
我可不支持释放任何有罪的人，但我也不支持未经审判就把人一年又一年地关在监狱里。
哪怕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某个被释放的人炸死了，为了救她，最好还是把所有的90个人都继续关在关塔纳摩。
美国法律目前仍然禁止把关塔纳摩囚犯移送到美国境内。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来关注布鲁塞尔恐怖袭击。欧盟周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避免另一场恐怖袭击。与此同时，调查人员试图找出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与2015年巴黎袭击事件的联系。周二，布鲁塞尔发生的袭击事件造成了31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多克的报道。
自从巴黎袭击事件以来，欧盟成员国间就一直在辩论是否应该加紧边境管控。在欧盟的很多国家，旅客无需出示身份证明就可以自由地往来于边境。预计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紧急会议上还将讨论其他合作安全举措，比如共享航班旅客名单信息等。比利时是欧盟实际上的首都，也是欧盟很多机构总部的所在地。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许多国家不断上升的安全威胁、难民危机以及右翼民族主义运动的加剧，现在威胁着欧盟的根基。在周二的爆炸事件中，三名欧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受伤。
These are testing times.
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刻，这是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的时刻，这是各国需要展现同情心的时刻，这是打击仇恨、极端主义和那些破坏很多人生活的暴徒的时刻。
一些比利时人表示，必须要解决那些使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的潜在问题。当地人表示，移民的后代，特别是穆斯林，通常会觉得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我们需要停止将他们边缘化，深陷贫民区会产生很多问题，他们会觉得他们总是受排斥或被边缘化。这些人是恐怖主义招募者轻易就能招募到的对象。
按照人数计算，在已经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当中，来自比利时的人数比来自欧盟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上周一名巴黎袭击事件的袭击者在布鲁塞尔被捕，去年在法国首都那场导致多人丧生的袭击事件就是在布鲁塞尔策划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比利时保安部门对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穷于应对，这种局面使他的反恐机构引起密切注意，并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国家安全事务记者塞尔丁的详细报道。
在比利时当局全力追捕布鲁塞尔恐怖袭击肇事者之际，比利时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利时内政部长提出辞职。
把所有的事情归结起来，确实是可以说在若干领域有些大问题需要问，司法部以及袭击发生之后的事情，还有警方都有问题需要问。
对比利时的批评来自各方，土耳其总统说，比利时当局本应当早就注意到对布鲁塞尔进行恐怖袭击的一个自杀炸弹杀手。
我们给比利时大使馆发出外交照会，通报了在2015年7月14日驱逐那个人，但比利时当局却把那人放了。
一些美国官员也发出批评，但他们尤其感到担心的是，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很多问题自从2004年和2005年马德里和伦敦受到恐怖袭击的时候就暴露出来。
我们需要加速落实我们已经提出的一些建议，找到资金源头，确保恐怖分子不能利用信用卡或借记卡，确保武器的来源清楚。
人们希望新设立的欧洲反恐中心在这方面会有所帮助，但反恐部门很多现任和前任官员说，欧洲国家早就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了。
在需要情报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欧洲朋友不是那么够水平。
还有人担心欧洲安全部门是否能够得到必要的授权，也就是是否能够得到必要的法律和技术手段，可以及时得到至关重要的情报。
我的预测是，随着欧洲这些形形色色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必须对其公民的隐私权和生命权的平衡进行必要的重新调整，欧洲内部将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一位美国官员的说法是，伊斯兰国组织划了一根火柴，迫使相关国家的安全部门要赶紧去救火。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把目标转向朝鲜。朝鲜星期四声称成功的试验了固体燃料的高载重火箭，如果属实，这意味着朝鲜对韩国和美国进行导弹袭击的能力大大提升。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四下令提高戒备，以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挑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先前用来瞄准韩国和美国目标的火箭是液体燃料的，液体燃料火箭的燃料必须在发射之前注入，因此相对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投入使用。固体燃料火箭的发射准备时间则要短得多。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四声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大推力固体燃料火箭试验成功之后表示高兴。朝鲜官方媒体没有明确说明金正恩是在哪天观看了固体燃料火箭试验，但是说金正恩表示这一试验将加强朝鲜的导弹能力，可以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金所说的敌人显然是指韩国和美国。面对平壤发出的最新威胁，韩国进一步提高了戒备。
针对北韩的这种威胁，朴槿惠总统指令军方在韩国全境加强戒备，以防止我们的人民安全有哪怕是最小的问题。总统同时也要求国民注意紧急情况。除此之外，总统也指示军方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北韩鲁莽的挑衅。
目前外界还无法独立地证实朝鲜是否成功地进行了固体燃料火箭的发射试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焦点转向台北。目前在两会期间被中国大陆官员每日一念的九二共识，在24日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再度成了中国官员涉台谈话的关键词。大陆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甚至将这个意涵模糊、双方各说各话的词成为大陆对台湾善意的试金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台北的报道。
据报道，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在出席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前对媒体表述，两岸关系的性质是怎样，讲清楚了两岸关系的未来才能看清楚。这个官员说，现在球在对方。中评社的报道说，对于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最近表示期待大陆方面再展现一些善意的表述，张志军说，九二共识是有没有善意的试金石。蔡英文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的时候被问及在1月16号大选之后的两个月是否感受到大陆的善意，他说，就之前两个月，我倒觉得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双方互相展示善意的时间，同时也希望透过相互表达善意可以积累信赖。台湾前国防部的副部长、淡水大学退休教授林中斌对美国之音谈及蔡英文以上表述的时候说，
我觉得他真的要讲的话是，每一个国家的领袖对内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像习先生对内有他的考量，蔡英文对内也有他的考量。
这位两岸问题学者认为， 蔡英文从去年三月起不断地往中间靠拢，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北京官方的说法上，就是根据蔡英文他自己所说的感受到善意。他说，
其实我们客观地说，不要说蔡英文怎么说，我们也的确看到，至少我看到北京官方的说法上有很多地方他是期待蔡英文有一个调整的机会，所以有时候还故意给他一个小小的台阶，看他要不要接。
当然目前北京要求蔡英文所做的还没有100%的达到，北京要求蔡英文对于九二共识的内涵要明确的表达，也就是要明确表达大陆台湾同属一中。2月25号，中国外长王毅在访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时谈及两岸问题的时候，含有提及中华民国的宪法，而其所谓的宪法说在台湾引发议论。有分析认为，王毅是受命于习近平给蔡英文一个表述上的选择，但是不久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在两会期间大念九二经，王毅也对宪法说做了澄清。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的主任范世平教授对美国之音谈及蔡英文在中国时报专访中所说的善意时这样说，
我觉得蔡英文是在对大陆喊话，对他的喊话就是说希望大陆能够恢复那个王毅2月25号在CSIS 的讲话。
范世平教授认为，王毅的宪法说肯定是有习近平受益，否则他不可能在那样重要的场合就敏感时期的两岸问题有如此的表述。他认为宪法说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说法，但是王毅回国之后应该是受到了保守派的严厉的批评才会做出澄清。两岸问题学者林中斌说，如果北京没有进一步的善意，蔡英文面对民进党内的深绿者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北京如果能够多给一点善意，那蔡英文再给北京多一点善意的话，他可能对党内有一个解套的说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周四，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讲。在讲话中，李克强表示人民币不会为了刺激出口而贬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演，他承诺中国绝对不会用贬值来刺激出口，并表示通过贬值货币刺激出来的不是高质量的产品，不是给企业注入勇于竞争、敢于创造的活力。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敏表示，单纯为了贸易而进行货币贬值是不明智的。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诺。这个我觉得这个因为对于这个汇率来说，这个我们从全世界来看，我们比较担心和不主张的就是各个国家为了单纯的贸易的需要来人为的货币贬值，这个就变成货币战争了。但是除此以外，这个货币根据市场的波动，根据实体经济情况的调整，这个都是很自然的。
李克强还表示，人民币不具备也不会有长期贬值的可能，并许诺说人民币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稳定。朱明认为外界需要明白稳定的含义，
但是这个稳定的定义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在走向一个以市场为机制的更灵活的汇率机制，所以这个稳定是在一个新的机制制度上的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解。
朱明表示，全球的金融市场总体情况趋于稳定，但从今年或今后18个月来看，金融市场会继续大幅度波动。 VOA 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来关注南中国海议题。中国和邻国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此前的两国渔业纠纷凸显出中国和印尼对于纳土纳群岛周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之争。纳土纳群岛位于婆罗洲岛西北，而婆罗洲岛地处于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坚持其海上领土主张的同时，会尽量不激怒印尼。印尼曾经威胁要把中国政府告上国际仲裁法庭，就纳土纳的局势讨说法。 不过分析人士还说，那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公开承认印尼对那片群岛拥有主权之后准备再做让步。雅加达三月中旬称，一艘中国渔船在距离纳图纳群岛4公里的海域非法捕鱼，那处海域在印尼声称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印度尼西亚海岸警卫队随即扣押那艘船上的8名中国渔民，一艘中国海警船随后现身进行干预，让被扣渔船得以迅速回到南中国海。为了表达官方抗议，印尼海洋渔业部长苏西·普吉亚斯杜蒂要求召见中国驻印尼大使，谴责中国有关当局支持非法未报告或者无管制捕鱼的做法。印尼政府还对中国侵犯其专属经济区给予了严厉指责。印尼外交部长雷特诺·马尔苏迪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强调，他说中国海警船进入印尼拥有主权和司法管辖权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是侵犯行为。马尔苏迪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他说在良好的国家关系中，我们都应该尊重现有的国际法，包括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然而中国否认有任何的过错。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代办孙伟德说，见面过程中他告诉马尔苏迪部长，那一事件发生在传统的中国渔场，并且要求印尼立即释放被扣押的渔民。孙伟德在会见之后对记者说，
Also, I emphasize that we hope the Indonesian side can proceed from fundamental interests.
我强调了，我们希望印尼方面能够基于良好的双边关系，从共同的利益角度出发解决这类问题。
孙伟德重申，当遇到渔业纠纷或者海洋权益问题时，中国一贯愿意跟印尼一道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争端。然而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法专家朱瓦纳认为中国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朱瓦纳说，
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中国渔民有权在国际渔场捕鱼，那是一种不被联合国海洋公约承认的辩解。
朱瓦纳还说，被国际法承认的是在国家间取得共识的传统捕鱼权，比如印尼跟马来西亚而不是跟中国达成的共识。中国重申，在印尼纳图纳群岛问题上，中国跟印尼没有主权争端，这跟中国去年11月发表的前所未有的声明一致。声明公开宣称纳图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北京对此没有异议。纳图纳群岛位于印尼北端和越南南端之间，由270个小岛组成，有7万居民。中国自行划定的九段线没有包括纳图纳群岛。根据九段线地图，北京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纳图纳群岛被划在九段线之外，是北京为了迎合印尼而做出的重大让步。但是北京针对印尼纳图纳群岛专属经济区的合法性问题上，在战略上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越来越没有耐心。纳图纳专属经济区延伸到了中国有主权声索的九段线之内。有人因此认为，根据印尼处理渔业争端的方式判断，它正在就重叠水域对中国越来越强硬。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李金明教授说，对此中国会试图避免发生任何紧张局势升级。他否认存在跟2014年类似情况的可能性。当时由于中国在有争议的水域设立钻井平台，使得中越关系急转直下，也引发越南的反中情绪。不过李金明教授接着说，中国不大可能对主权声索让步。
中国不主张走上仲裁法庭了，关于中国的主张就是说，两边在海域上的争议应该通过当事国进行和平的调解，应该进行谈判来解决。
李金明补充说，那就是说，如果印尼效仿菲律宾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中国将继续抵制国际法庭的权威。朱瓦纳同意应该通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他说，
我认为印尼的好朋友不应该用那种方式，这类问题应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而不是通过国际法庭或者通过法律渠道解决。
另一方面， 中国网民对这类争端也抱持民族主义立场。绝大多数微博用户的博文措辞强硬，其中一名网友说，现在是给印尼一顿教训的时候了。另一位网友的博文说，中国本该行使自卫权利，击沉越南官方的船只。还有一位网友评论说，中国应该表现出强硬态度，以便给其他国家立下规矩，要行为端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与中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除了两个星期前，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外，西方国家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联合发声。《华盛顿邮报》的观点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人权恶化和未来走向的担忧而在外交上做出的巨大转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改善中国人权的问题上，联合行动是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3月23日的一篇报道说，过去两个多月来，美国、欧洲国家、加拿大和日本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强烈的公开和非公开的联合声明，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未来走向表达深切担忧。报道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的话说，西方国家更团结了，我们担心中国转错方向。两个星期前，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等1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开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并表示中国的法外行动无法令人接受。华邮的报道说，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国家还从未在外交上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表示过这般关切。在此之前，英国等国都不愿过多讨论中国的人权议题，但是这一次，这些国家展现出罕见的忧虑和统一，就中国的人权和法治问题联合发声。人权观察中国部的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各国采取联合行动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权的恶化感到越来越多的担忧。
我认为他们也渐渐认识到，如果他们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都共同发声的话，他们的力量就会更强，他们的担忧也会更受到北京的重视。
华邮的报道指出，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联合声明之前，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驻华大使在2月25日就已经联合致函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法治和人权方面日益增加的担忧。不过，外交人士对这份报纸表示，中国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出正式回应。华邮看到了这份之前没有报道的信函的内容，其中对中国抓捕民间活动人士、人权律师以及一系列的电视认罪表示不满。报道援引另一位外交官的话说，我们感到挫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单独提出关切的时候，中国不予回应，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统一阵线，通过联合行动来引起中国的关注。路透社早前也报道说，据消息人士说，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的驻华大使在1月27日联名致函郭声琨，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石伟在隔天也发出了一封信函。这两封信函都表达了对新的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草案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关切。华邮的报道认为，这是几个月间发生的一个巨大外交转变。12月，只有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这几个主要大国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立场强硬，但是如今不太批评中国人权的英国等国也愿意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索菲·理查森认为，英国的转变或许与拥有英国国籍的香港书商李波他的失踪有关。
I think it's a bit harder for Britain to sustain the idea that...
我认为，如果一国随意拘押另一国的公民，而又说两国处于黄金时代，要英国继续持有这样的看法是越来越难了。
中国对西方的指责进行了强烈反驳。中国常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傅聪指责美国自己的人权状况也很糟糕。官媒《环球时报》在针对12国联合声明而发表的社评中说， 西方把人权从人类的公益性议题变成他们的地缘政治工具，只关注狭义的人权，而对中国基础性的也为黎民百姓最在意的人权领域的改善则漠不关心。华邮的报道认为，西方国家这些联合声明是否会产生影响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权观察的李查生说，李波最终得以返回香港以及张凯律师的获释不一定就是国际间这些强烈呼声的结果，但是国际社会这类公开协调的行动会对中国政府产生作用。
But I think it is very clear that whene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aises the price,
我认为很明显，每当国际社会提高了侵犯人权的代价，我们看到北京的表现就会不一样，甚至是好一点。我们确实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类公开的协调行动。
他表示，看到这些政府重视人权议题，并且采取有效的策略，是振奋人心的。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以环保议题为中心，中国各地民众群体抗议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目前达到每天平均约500起。这类民众集会正在成为民众宣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非正式渠道。不过，当局对这类活动撼动力的容忍度将非常有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每天都有环保群体事件发生，最新统计达每年18万起，平均每天500起。在集会自由受到当局严厉管控的中国社会，这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吴峰石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3月23日，他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对媒体说
：“Yes, there are protests in China. The last time we had official number told us there were about 75,000.
是的，中国有抗议活动。上次我们得到的官方数字是一年75,000起，但是学术界估计一年有18万起，几乎每天500起。不过，其中只有10%到12%的抗议活动，规模可能会发展到100人以上。
最近几星期，四川和云南两省就发生3次针对石油精炼厂施工建设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担心石油精炼厂对周边民众健康和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夏竹立是美利坚大学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中国老百姓他们现在不耐烦了，他们感到就不敢吃，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呼吸。这个中国政府知道他们必须要处理这个污染问题，要不然的话人家会抗议了。
中国当局对涉及环保问题的抗议活动总体似乎很容忍，而且不乏官方借此听取民意。据报道，2016年1月，官方批准昆明炼油项目之后，当地民怨四起。昆明市长为此在微博开户，一天3小时之内，其微博猛增20,000粉丝，收评论数千条。不过，以环保议题为中心的群体事件，实际上已成为民众宣泄对社会不满的非正式渠道。抗议活动内涵经常超出环保范围，不可避免地涉及官员的贪污腐化、渎职或者不作为，以及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有抗议者公然挑战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每年18万起群体抗议的撼动效应，考验中共政治承受力。夏竹立说
：“Tolerance, the MEP wants a certain amount of protest.” But then the government's also scared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destabilize.
容忍，环保部希望一定数量的抗议活动。不过，中国政府会感到有点害怕，因为中国不希望动荡。共产党要想掌权，必须处理污染、腐败和不平等问题。这三个问题令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为此，当局经常是杀鸡给猴看，难道不是吗？例如王力宏被关事件。
夏竹立说，当局对各种群体抗议活动的容忍将是有限的。吴峰石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对环保群体抗议活动近年来在持续收紧。
总体的范围来说，最近2-3年来说，
这个不是跟环境上，只是整体上来说有所收紧，社会控制来说是有所收紧。那么，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以来，网络上的一些收紧，所以现在要看，就是说，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一种群众性的一种集体性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速度的能够说到这是一个文明出行，这是一个和平的这个集体的一个
集会，
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东西。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环保行动与民间群体抗议继续微妙共存。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生效，环保部第一次约谈地方政府第一把手，显示中央对地方政府问责在强化。在地方，4月1日起，北京环保局将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者最高奖励50000元人民币。另外一方面，当局对群体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例如王力宏的打压丝毫没有放松，同时进一步收紧网上舆论空间，删除或者屏蔽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信息。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也正在制定之中，显示中国政府绝不允许非正式的环保群体抗议活动成为威胁中共政权的导火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3家相关部委日前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就最近被曝光引起舆论强烈反响的问题疫苗丑闻通报案情调查和处理进展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月24号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举办方还包括中国计生委和公安部的官员。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已经有至少130人因涉及问题疫苗丑闻被抓获，设立刑事案件69起。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华庆峰在发布会上告诉外界，涉案的20000只疫苗已经被有关部门封存。
从公安机关查证的情况看，该案的这个疫苗它不是这些黑工厂生产销售的，而是一些正规的药厂合法生产的这些正规疫苗，属于这叫行业化的叫二类的疫苗。公安机关呢，已经目前查扣了20000只这个疫苗，都已经进行了封存。
华庆峰还对此前媒体报道的问题疫苗销售情况进行了纠正。据他所说，实际卖出的疫苗价值3亿1000万元，约合4760万美元，而不是5亿7000万元。他还说，调查人员还在继续跟踪调查问题疫苗的流向。中国药监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在会上说，各地已查实与涉案线索相符的人员，上线41人，下线46人，违法经营药品的企业29家。他还说，山东省3家企业的药品 GSP 认证书被撤销并暂停生产。李国庆说，一些疫苗接种机构和疫苗贩子长期勾结，大量疫苗长时间流入非法渠道，监管人员没有及时发现。他承认监管存在漏洞。李国庆同时还表示，绝不容忍非法经营的疫苗。李国庆同时安抚说，这些问题疫苗有可能影响疗效，但是不影响它的安全性。中国食品药品安全一直是中国民众关心的首要问题之一。中国政府虽然在问题出现之后集中进行查处，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山东问题疫苗事件持续升温，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3部委联合召开记者会。药监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在会上称，不打疫苗的危害比打问题疫苗还要大。此言激起中国网友的强烈反弹，有人说让他自己先打一个试试。然而中国不少医疗体系工作人员对李国庆的话表示同意，呼吁大众停止恐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卫计委、食药监总局3部门针对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举行联合记者会。药监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华庆峰、卫计委疾控局局长于静进介绍事件调查的最新进展。公安部汇报称，截至目前，各地立刑事案件69起， 控制涉案嫌疑人130多名，已扣押问题疫苗20000只，但是具体疫苗流向还需进一步调查。卫计委感慨，疫苗接种单位20多万家，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大。对此有不少网友表示，你觉得监管难，那就请辞职，不要占着位置，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做事情。药监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在会上的发言被许多媒体作为头条新闻发布。他说，从科学角度讲，大家不必要过于恐慌，尤其不要因为出现这个问题而不去打疫苗，否则危害比这个非法经营疫苗还大。记者会结束后不久，网管就关闭了这条发言的评论。不打疫苗和打问题疫苗，哪个后果更严重？医药工作者各执一词。支持者主要认为，疫苗对温度的敏感程度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高，室温下仍可保存一段时间不变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主管医师陶丽娜，同时也是中国知名科技网站果壳网认证的医药领域学术带头人，他3月24日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同意李国庆的说法。李国庆在会上说，从科学角度讲，疫苗都经过多次的测试，各种极端条件的挑战试验，有效期规定2年，多一天都不能用，但并不一定过了一天就肯定失效。陶丽娜医师3月22日在网上发文，疫苗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脆弱。文章称，在疫苗的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即使有个别环节出现数小时脱离冷藏环境的情况，只要没有达到37度48小时这种程度的温度暴露，疫苗就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而针对临期疫苗，他谈到，临期疫苗也是合法疫苗，其安全性和效果有保证，不中意味着完全无免疫力。接种临期疫苗只是心理上有点别扭，但效果杠杠的。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声明称，疫苗非正确存储将失去效力或降低效力，但不会引起毒性反应。这一说法被不少网友认为是为中国政府洗地。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兼大内科主任网名有月则持不同观点。美国之音记者试图采访有月本人，尚未得到回应。有月3月23日在其个人微博上说，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包括病毒、细菌、立克磁噬体等及其代谢产物经人工减毒、灭活或转基因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相关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不按规定存储运输，其中的减毒疫苗可能恢复毒性，所以世卫的解释是安慰性质的。面对网友对于他打脸世卫组织的质疑，这位医生次日表示，很多人知道真相不敢言，不少人从众，个别人坚持己见。他同时反问，疫苗在不当环境下会变异，这是常识，否则为什么要强调低温冷藏？为了保证疫苗被最大程度的利用，保持其最长有效期，各国都将疫苗的存储和运输温度定为2至8度，但事实上，中国不少正规接种单位所使用的民用级冰箱无法达到这一标准。民用级冰箱的温度标准是0到10度，2到8度的存储环境只有医用级冰箱可以达到，但医用级冰箱的价格比民用级冰箱要贵4到5倍。据美国之音驻港记者海燕的观察，中国大陆已有不少家长计划带孩子赴港打疫苗。他在报道中说，近年大陆赴港打疫苗的人数呈上升趋势，但这次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爆发，应该不会引起像香鹿毒奶粉事件造成的赴港抢购奶粉潮。香港明报报道，香港一些私人医生表示，相信内地人来港打疫苗会增加，但由于疫苗不像奶粉可以自由买卖、囤积、居奇和转卖，且内地母亲要带孩子到香港才可注射，要申请旅游签证等，所以不会造成奶粉荒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俄罗斯，加强媒体合作成为俄罗斯与中国密切双边关系的新领域。两国高官强调，通过双方媒体合作可向世界传播俄中价值观。分析人士说，双方会在宣传和新闻检查以及控制互联网等方面找到共同语言并交换经验。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俄媒体论坛会议星期五在北京开幕，两国主要媒体决定进一步扩大合作，同时签订了一批合作文件。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同俄罗斯天然气传媒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作为能源垄断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的旗下企业，天然气传媒集团控制着包括独立电视台和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内的一批俄罗斯著名新闻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被认为是目前仅剩下的几家仍然还保持着一些独立色彩的自由派媒体，而独立电视台则因为大量攻击西方和故意抹黑俄罗斯反对派的报道，在自由派人士中臭名卓著。一些活动人士更指责这家电视台不但诬陷，而且时常骚扰他们。天然气传媒集团前老板列辛以积极帮助普京扼杀自由新闻媒体而闻名。列辛去年辞职之后前往美国，秋季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中神秘死亡，引起各界议论纷纷。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中央电视台同天然气传媒集团的战略合作引人关注，但双方均未向外界透露合作细节。前俄罗斯资深媒体人、目前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定居的潘菲洛夫认为，双方仅能在新闻检查和宣传等领域找到共同语言。潘菲洛夫说，普京执政这16年来已经重新恢复了苏联的宣传传统，普京几乎控制了所有的传媒，包括电视、报纸、电台，现在他又试图控制互联网。目前已经有许多官司涉及人们在脸书、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而受到调查指控，有些人甚至已经被投入监狱。所以普京对媒体的控制如同苏联时期非常严厉，俄罗斯和中国很可能会在控制互联网等方面交换经验。潘菲洛夫说，中国目前仍然以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这是俄罗斯与中国与前苏联的一个主要区别。普京政权除了独裁专制色彩之外并没有意识形态，因此这两个国家在谈论所谓的媒体合作时不可能在具有真正意义的新闻记者领域找到共同点。在这次两国媒体论坛会议上提到，几家中国官方媒体将会在俄罗斯报上发行俄文版的副刊。除了中国外，这家由俄罗斯政府所主办的报纸多年来也同印度在进行类似的合作。潘菲洛夫说，类似的合作或许能有助于改善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他说，通过类似的合作，克里姆林宫可向自己的民众展示不必要害怕中国，不会有中国对俄罗斯远东的扩张，双方关系会非常好等等，仅此而已。潘菲洛夫说，双方也可能会组建联合的新闻机构，共同挑战他们所说的西方话语霸权，但通常宣传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远比中国糟糕，两国在这个方面的合作现在还很难说能够达到哪些具体的效果。他认为，很可能双方的这种合作最后会沦为一种形式，借助媒体合作这个平台，俄罗斯人今年来中国访问，而中国人明年去俄罗斯做客。目前公布的双方媒体的其他的一些合作计划还包括两国的对外宣传媒体彼此交换新闻，共同主办合作项目，举办由两国媒体工作者参加的研讨会，组织两国官方媒体的记者去对方境内旅行采访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和中共宣传部长刘奇葆出席了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媒体论坛开幕仪式。伊万诺夫说，两国媒体的报道对密切双边关系非常重要，也是向全世界传播俄中两国的价值观。伊万诺夫星期五还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王岐山。习近平表示，他期待着普京6月份的访问，因为这次访问对双边关系非常重要。伊万诺夫强调，目前的俄中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典范， 双方在所有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分歧。俄中两国领导人最近互动频繁，出席海南博鳌论坛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俄罗斯媒体报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表示，美军击毙了伊斯兰国财长卡杜里，此人还负责这个恐怖组织的对外事务。卡特说，我们正在有系统的铲除伊斯兰国的内阁。卡特不愿意透露，卡杜里也被称作哈吉伊曼，是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被击毙的。他也没有说这名伊斯兰国头目是在一次空袭还是突袭中丧生。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卡杜里积极策划开展对西方的恐怖袭击。这名官员说，美国军方认为卡杜里为那些试图策划并发动类似本周布鲁塞尔袭击的外国武装分子提供资金。卡杜里在2012年初从伊拉克监狱被释放，后来被当局悬赏700万美元捉拿。卡特还宣布，美军本周的目标呢，是一名负责向在伊拉克的武装分子支付金钱的伊斯兰国头目阿布萨拉。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萨拉在伊拉克的一次无人机空袭中丧生。奥马尔·希沙尼也被称为车臣奥马尔，在美军三月份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伊斯兰国的化学武器专家阿布·马利克则在一月底的一次袭击中被击毙。卡特说，打击伊斯兰国领导层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他补充说，击毙卡杜里与美国对待伊斯兰国的战略是一致的，就是以每一个可能的方式，从领导层到地面上的地方支持势力向其施压。比利时检察官说，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反恐突袭中有三人被逮捕。这次突袭是星期四在巴黎地区逮捕一名涉嫌策划新袭击的法国男子后进行的。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证实，逮捕行动是星期五在首都三个区进行的，包括斯哈尔贝克区、森林区和圣吉尔区。三名犯罪嫌疑人中的两人腿部受伤。声明还称，调查人员通过 DNA 测试确认纳吉姆·拉赫劳利是星期二在布鲁塞尔机场引爆身上炸弹的自杀炸弹手之一。拉赫劳利也与去年11月13号巴黎发生的袭击有关，那次袭击造成130人丧生。在巴塔克兰音乐厅找到了一个自杀炸弹背心和一块布上发现了他的 DNA， 那里的袭击造成90人丧生。欧洲情报官员说，他们不知道到底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训练了多少暗杀和战斗人员进行像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发生的那种致命的袭击。官员们担心他们面临着数百名潜在的袭击者，要么是在叙利亚的营地接受过训练的，要么是返回的伊斯兰国志愿者通过亲属关系和犯罪网络在欧洲招募的。目前估计呢，随时准备实施袭击的伊斯兰国圣战者人数从200人到400人不等。法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对美国人说，我们没有任何准确数字，到底伊斯兰国在欧洲大陆有多少忠心耿耿又受过训练的行动人员。他承认，这些估计说到底都是猜测。去年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一名走私者在美国新闻网站 BuzzFeed 上声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向欧洲派出了大约4000名武装人员。比利时和法国的情报官员说，他们怀疑策划在欧洲发动袭击的武装人员的人数会如此之多，但是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过去几年有5000多名欧洲人加入这个恐怖组织。这些官员们说，伊斯兰国比在2011年9月11号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恐怖袭击后的基地组织更能进行一场可持续的、更为致命的恐怖战争。自911恐怖袭击之后，基地组织打击西方目标的复杂行动鲜有成功。该组织非常活跃的阿拉伯半岛分支曾几次企图在西方航空公司制造爆炸，但都被挫败或者搞糟。与此相反，自2014年8月以来，伊斯兰国及其相关组织发动至少25次针对西方人的阴谋袭击，无论是在附近的北非、欧洲本土。什叶派神职员在巴拿马数千人集会，奥巴马接受拉美之前。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